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从常人走向大法弟子过程中的一点体悟，作者韩国首尔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。师父您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3年前得法的首尔北部学员，今天借一年一度的法会向大家交流我3年间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。第一部分，初入大法修炼，师尊帮我净化身体。虽然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法轮功，身边也一直有熟人劝我修炼，但可能因为缘分不到而始终没能走入修炼。2017年4月，我的右肩开始发痛，虽然接受了扎针治疗，但没见好转。于是我去了临近的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，检查结果显示韧带断裂，情况很严重，需要马上住院接受手术。我记得当时在大医院的预约手术治疗定在了4月30号。之后我向修炼法轮功的熟人发了手机短信，告诉了他这个消息。亲友回复我说，距离手术还有一段时间，劝我这期间什么都别想，去天梯书店听听法轮大法9天班看看。那时的我非常担心自己的病情，抱着连一根稻草都要紧紧抓住的心态，便没多说什么，乖乖地参加了天梯书店的9天学习班。第一天听课时什么也听不懂，只记得一直昏昏欲睡，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回家了。第二天开始，为了跟上9天学习班的进程，我开始每天在家读完一讲转法轮才去听课。虽然每天听课的时候都乏困，但只要去了学习班，我的心里就神奇地感到很舒坦，什么担心都不见了。但是在新学员班上学习新经文后不久，我以前疼痛过的右臂有一天忽然动不了了，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痛症，痛得我是坐卧不安。打电话给站长，站长说这是在宵夜，但我没听进去，忍了3晚实在熬不下去了，便去了医院打了针，并拿着药回家了。那天吃了当天的药之后，我去了俄措山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，在练功点与一位老同修交流这件事情。听了老同修的交流，我这才悟到，这是修炼人在宵夜中应该忍受过去的痛苦，但我没忍住，吃了常人的药，于是我的泪水哗啦一下子流了下来。回到家之后，我想，对，我是修炼人，这些药对我能有什么用呢？于是我把药都扔了，但神奇的是，从扔药袋的瞬间开始，我的痛症竟然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刚走入大法修炼，就体验了如此神奇的事情，让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无条件坚信师父和大法，精进修炼。在这种信心下，我把已经预约的手术取消了。虽然丈夫和女儿并没有反对我的这一决定，但当时和我一起去医院预约手术的儿子知道我的情况，所以感到很不理解。现在我的肩膀没有任何问题，家人们看到我恢复正常的样子后，也再没说什么了。但偶尔问我肩膀没事吗？这个时候我会高高的用力举起我的手臂，展示自己健康的肩膀。我曾经在梦中看见从我的肩膀上不断有白白的物质流向手腕，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帮弟子清理身体。 修炼之前，我有膀胱炎，心脏瓣膜无法关闭并渗血，心脏可听到杂音，而且每次换季期都会因为感冒、咽喉痛而离不开抗生素。但现在这些情况都变好了，感恩师尊的保护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后的改变。有一天，我刚从建大地铁站讲完真相到家，平时性格很温和的丈夫忽然向我大喊，你根本就不是去修炼了，你是去参加什么某某党一样的组织了。他还破口大骂，好像要动手打人的气势，闹了好一阵子。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，说了一句，我哪里错了？但想到邻居听到的话会很丢脸，就忍住没再说了。然后不管丈夫说什么，我就是不回嘴，心里不停地念着邪恶全灭，邪恶全灭，加持自己的正念。丈夫生气得更厉害，简直吵翻了天。但渐渐的，不管丈夫说什么我都没有回应，丈夫的声音开始慢慢变弱，终于丈夫好像是调整了心态，停下了谩骂。后来我们各自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房里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被大骂一场，觉得心里很委屈，心里很怨恨丈夫，好几天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后来我悟到，我以为不回嘴就是忍耐，但其实不是，表面上忍住了，但心里愤愤不平，想的事情还不如常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师父在经典要旨何为忍中也告诉我们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醒悟自己连一般人都还不如，师父的法唤醒了我，将什么是真正的忍刻在了我的心中。第三部分，学会向内找。我悟到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家里的事还是外面的事，过去的事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事，只要与我有关的所有问题，我都应该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和丈夫结婚的前十年期间，丈夫有着稳定的职业，所以虽然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足，但也没什么困难，很幸福地生活过来了。但1997年的经济危机后，丈夫工作的公司倒闭了。丈夫虽然是一家之长，但却不想着出去工作，整天在家游手好闲。我不得不从那时起挑起家庭的重担到外工作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。回想起来，从那时起，其实我一直是在怨恨和不满中度过的，就连丈夫吃饭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嫌弃，丈夫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感到嫌弃，使我的表情也变得很扭曲，对孩子们也总是不耐烦，整个家都陷在一种沉闷的氛围中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我前生欠下的债，前辈子我到底对丈夫做了多少坏事，这生丈夫才会这么对我呢？我开始觉得丈夫也是很可怜的，放下了嫌弃的心，一切都自然地开始变好了。之前丈夫为了消耗时光做了一些小差事，现在开始更努力地做了。而且比起别的，我最感恩丈夫的就是我修炼之后，不管我因为修炼的事情去哪里，丈夫从来没有阻拦或反对过，对此我真的很感谢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 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儿，那可不行。到如今为止，我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17年了，不知道以前是怎样的缘分，造就我在这家公司待了这么久。我同事的年纪都和我的孩子一般大，我成了公司里最老的前辈。但有时因为不满意后辈同事们的行动，我在孩子面前生气发火，显出不满意的表情。每次生气都是好几天也消不了气。修炼后，我悟到，也许前辈子我也欠了他们很多，所以才会一直有冲突。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，先他后我。在遇到冲突或矛盾的时候，我努力地向内找来解决问题。第四部分，证实法。2020年的720反迫害游行活动中，由于我属于练功队，所以是游行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但游行三天前，我的右腿开始出现异常，右腿感到很沉，膝盖非常痛，导致我走路时一瘸一拐的，前脚提起来，后脚就跟不上，拖拖拉拉的。但那时已经说好参加游行，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，痛症一天一天的加重，我的主意识也开始变弱，精神恍惚，家里闹成一团，说赶紧去医院看看，儿子也对我千叮嘱万嘱咐，哪里都不要去，要乖乖待在家里休息。第二天，在别处生活的儿子给我发来了短信，内容是，看到妈妈腿疼得无法走路的样子，回家后我整夜都无法入睡，妈妈为了子女，一生辛苦劳作，把膝盖都磨坏了，而我作为妈妈的儿子，却没能多赚钱，让妈妈早日退休，我感到很愧疚，妈妈对不起。读完短信，我感到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很懂事，但欣慰也只是一时，右腿的苦痛让我感到痛不欲生，我坐立都困难，连上厕所也非常艰难，我不得已给认识的老同修打去了电话，老同修与我交流，告诉我不要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坚定我一定要参加游行的信心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并且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并修去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等执着心和长久形成的不好的观念，并且告诉我发正念。我认真做了。就这样，三天过去，到了游行的日子。这天，早上下了很长时间的雨，我的右腿虽然还是很不利索，但我的心没有动摇，抱着先搭计程车去了再说的想法，便动身出发去了队伍集合点。下了计程车，还有一小段步行路程。虽然我拖着不利索的右腿一瘸一拐的，但我一点也没有感觉丢脸。游行终于开始了。虽然中间疼痛让我偶尔有落后于他人，但我忍住痛苦，顺利地走完了全程，到达了终点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也由于疼痛搭了计程车回家。到家后我想，这简直是奇迹，要是没有师父的帮助，这绝对连想都不敢想。想到这儿，我的眼睛泛红了。很快，一周后，我的宵夜便结束了。但困境又开始了。右腿好了不过两天后，我的左腿竟然又开始了和右腿一样的痛症。虽然我想瞒过家人，但走路时痛症引起的肢体不协调都被家人看在眼里，现在家人全都不干了。刚看着要好了，怎么又这样了？ 女儿预约了大医院的检查，坚持要和我一起去。儿子每天都打电话督促检查我去医院了没。但我因为已经体验过右腿好起来的奇迹，所以心里并没有感到不安。之后不久听到消息说，大林地铁站附近也将举行真相弘法游行。但那时我左腿的痛症一点都不亚于之前的右腿。痛至极点时，我感觉我实在无法预测明天会怎样，我能不能参加游行，眼泪像断了线的往下掉。但神奇的是，游行当日，当我一觉醒来时，我发现我的左腿竟然不是很痛，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物极必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进化了，必须全部进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大林真相游行的当天，一早便下起了大雨，我跟在练功队伍的最后，不停地在心里向师父求助，请师父帮帮弟子，请师父帮帮弟子。我硬是拖着一瘸一拐的腿，又创造了走完4000米的奇迹。虽然穿着雨衣进行游行，但游行结束后还是全身都湿透了。乘地铁回家时，地铁上开着很强的冷气，本以为会很冷，但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冷，甚至还能感受到一丝的暖气，得福于此。一小时的车程，我在手机上读着转法轮第五讲，顺利地回家了。到家后，我顾不上口渴，直接奔向床铺，想好好休息休息，但躺下了却睡不着，身子也更不舒服了，硬躺到6点，实在躺不下去了，便起来给家人做了晚饭。大林游行5天后，是儿子办婚礼的大日子，因此孩子们更是吵翻了。大家责问我，难道你要瘸着腿参加儿子的婚礼吗？情绪上很敏感，我安慰他们，没事的，我正在好起来，别担心。心里很安稳。现在想想，其实当时连家人的这些反应，我也都应该一一向内找。如果我平时与家人相处时，为人处事做得更好一些的话，也许家人不会这般不理解我。我已经体验过一次右腿神奇恢复的奇迹，应该正面积极地想问题，智慧地回应家人，并且坚定自己的正念。我想还是我的学法存在很大不足的原因吧，但总而言之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以健康的双腿参加了儿子的婚礼，婚礼得以完美结束，谢谢师尊。通过这次腿部消业，我彻悟到自己过去的3年并没有做到精进实修，对待修炼总是敷衍马虎，说腿疼无法双盘，总是把家里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把法放在第一位。忙完家里的事，时间剩下了就做一些大法的事，困了的话倒头就睡等等，这实在称不上是修炼人。但现在我开始改变了，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的第一念就是提醒自己，大法是第一位的。起床练完5套功法后才做早饭出门上班，每天早起反而比起晚的时候身体更勤快。我下决心，修炼的路要走得更正、更坚定。谢谢师父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
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把自己修得纯正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，作者韩国蔚山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40多岁，是蔚山的学员，我算是刚过了新学员阶段，虽然得法修炼只有2年半的时间，但我感觉像过去了10年一样漫长。去年在同修的劝说下开始写法会发言稿，因时间仓促未能提交，如今又过了1年，再看那篇稿觉得已不合适，稿件中不是在证实大法，而是充满着抬高自己的字句，在这1年当中又有所提高，我想以现在的标准写出走过的修炼过程中真实的体会。一，喜得法，师尊赐法轮。我运营二手手机卖场有些年了，我的20多岁是在劳累中度过的，干过的职业就有几十种，被别人赖账也无数，可以说没有我没干过的活。我常问自己，人为什么活着，死后去哪里，我是谁？在卖场里也有这方面的书籍。有一天，一位中年女士来修手机，看到那些书籍后问我，有一本书法理讲得非常高，想不想看？他向我推荐《转法轮》一书，我接触的东西杂，超长的体验也多，当时我满不在乎，只是说我看看。当时我与一帮另一法门的信徒们一直来往，奇怪的是两边经常是同时来联系我，我就一次是与另一法门的信徒见面，下一次是与借给我书的人见面，因时间紧，看书进展缓慢，在那位蔚山的大法学员再三劝说下，我才开始仔细读《转法轮》。我越读越觉得，作者怎么讲得出这么明确、这么高深的法理？我常年对哲学与神性有一定的关注，因此能较好地理解法理，我努力不落一个字地去读。看完《转法轮》，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，在我的认知中，不正确、想不通的问题明晰了。我很好奇，这位作者到底是谁呢？看完《转法轮》后，那位学员开始借给我1-2本其他师父在各地讲法的书籍。有一天发生了神奇的事，冬天的某个夜晚，我忘了寒冷，约3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读了师尊的讲法书籍，我觉得浑身的细胞仿佛在沸腾。那晚入睡前，我看到了白色的法轮在眼前变得忽大忽小后不见了，我悟到了这是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，还赐给我法轮了。就这样，经过5个月的时间，我得到了法，开始学练功动作。练第一套功法时，感受到手脚马上变得暖和，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感受到体内的法轮在旋转，也感受到体外的法轮在旋转，给我吹来凉飕飕的风。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，手掌感觉发热，又有重物，有股力量在向上拖着手，使我坐久了手也不会耷拉着，冬天即使不戴手套手也不凉，被温暖的能量包裹着。我明白了，这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。我越修越觉得大法讲的法理真的很高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下定决心不再与另一法门的信徒们见面，我悟到不能脚踩两只船，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来找我，我就疏远他们，现在已断了联系。我认识到了我的很多观念是错误的，悟到了以前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得这个法，感谢蔚山的大法学员帮助我得法，我永远感恩师尊让我得到大法。二，体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于前年的春天得法之后，我参加晨练，刚开始能打坐40分钟，再过2个月后能坚持下来1个小时。每次练功时最后的5分钟很难忍，坚持下来真的是不容易，
因修炼前锻炼身体，腿变得很结实，打坐时小腿总是滑下来。我买来薄的橡皮吸盘固定在大腿根处，不让小腿滑下来。第五套功法的后30分钟进攻的音乐是共6段，每段为5分钟。当时我数着音乐的段数，忍受着痛苦，等待着结束。有时候以为结束了，刚要把腿拿下来，而发现音乐还有一段，那是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似的。那时我就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坚持下来，我感受到了这句法中包含的强大能量。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，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。我悟到忍耐力的无限。过了2个月，我勉强坚持下来1个小时，翘起来的另一条腿第3个月开始渐渐贴近地上。然而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就是我盘腿一直盘的是女士的。得法后，我参加集体练功前自己练第五套功法，晨练时天还没有完全亮，辅导员也没有想到我的盘腿是反的，我也没有得到别人的提醒，这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告诉过我盘腿姿势是反的。现在需要重新调整盘腿姿势了，盘腿时左右腿要反过来，另一腿又开始翘起，业力的痛苦再次袭来。我想起师父的话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，黑色物质就是业力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我重新开始吃盘腿之苦，约2个月的时间，两条腿经过了走路都要一瘸一拐的消业过程，如今即使打坐1个小时以上，腿也不那么痛了。就像师尊讲的，可能当时消了很多业力，现在回头看，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做到的，其实就是因为有了大法才能坚持下来的。三，体验大法的神奇。有一次开车去练功点的路上，我看到绿灯进入转盘道时，有个出租车闯红灯，从我的左侧向我飞奔而来。我开过10年货车，我想到可能要发生大型事故，我急踩刹车，眼看就要撞上的瞬间，有股力量像磁铁同极相斥似的把我的车往后推，就刹在那里了。而出租车再滑行10多米，伴随着轮胎与地面摩擦后发出的刺耳的噪音，那辆出租车急刹住了。我立即心里感谢师尊，感叹真是太神奇了，是师尊保护了我。那车里坐着是60多岁的司机，他在害怕哆嗦着。我守住练功人的心性，没再瞅他，直接去了练功点。那天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是师尊保护了我，阻止了发生一起大型事故。然而之后因没有守住心性，也发生过一些事故。有一天快到12点时，我开车到交叉路口停车等信号时，突然一辆 SUV 车辆过行人道后打90度弯向我袭来，我根本来不及躲开，砰的一声，那辆车撞上我的车，又撞上第三车道上的环卫车，来了2辆警车，那司机血中酒精浓度达到 1.0， 是醉酒驾驶。我的车头被撞得严重变形，脖子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但没有什么大的不适。肇事司机通过保险公司得到我的电话，想达成协议，我只把修车费用做保险处理，没有申请人身保险赔偿。如果我是常人，如果按照常人的理做事，我可能就躺在医院想讹他点钱。我静静地向内找，悟道可能是因为大约1个小时前跟认识的女职员说了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话，是师尊在点化让我悟到，还有可能利用这种形式偿还了在过去世欠那位司机而产生的业力。如果没有读过转法轮，我还会造下新的业力。我心里再一次向师尊表示感谢。四， 在媒体记者培训中的修炼。修炼几个月后，有人劝我参加媒体记者培训教育，因为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领域，我再三婉拒，但听到对救度众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，我就参加了。我因职业上的原因对手机很熟悉，但电脑水平差，只是收发邮件、搜索信息的水平。培训中对指定的任务要在预定的时间内提交，而我的写作能力差，打字速度慢，常常为了写稿熬夜，校对人员经常被更换，校对人员经常对稿件进行大幅度修改，有时连标题也改了，我起了人心。因太忙，我常常没有时间练功，我就心里不想做这个项目，觉得不适合我，觉得不是我该做的，我想放弃。我静下心来，按照转法轮所要求的心性标准衡量，就悟到了自己有太多的不足。我悟到这里是对心性提高有更严格要求的修炼环境，我应放下后天形成的自我，要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，要向内找，将来可能遇到更严格的磨练心性的考验。如果连这么点事都过不去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下决心好好过这一关。卖场客人比较多时，写稿件的时间就会不足，我经常是凌晨下班，我实在太累，真想放弃。苦想中，我再向内找，悟到这是师尊给安排的路，能对救度众生起大作用。我下定决心坚持下来，终于完成了学习全过程，获得了记者结业证。虽然只是六个月的时间，但觉得太漫长，如今回头看，都觉得当时的环境是最好的修炼环境。那时因时间紧，有时只能练第一套功法，但心里还是很高兴。因时间紧，学法时间也是非常珍贵的，我能理解在媒体付出的许多同修们的艰难。现在回头看，觉得当时的困难也是为救度众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，虽然短暂，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历。五，一对夫妇来学练大法得福报，感受大法的神奇力量。我在蔚山开二手手机卖场六年，固定客户也逐渐增加，我悟到卖场内是证实大法的好地方。为了给世人传大法真相，我把真相小册子放在卖场内的多处。有一天，有位男客户来到卖场，后来成为常客。我给他讲真相，那位男士告诉我，过去他长时间待在山上入定，最后的瞬间受到干扰。他的夫人也常年在寺院做饭，耳朵开了，能听出和尚们的木鱼声浑浊还是清澈。说，如今求钱的和尚也多，这样的和尚敲出的木鱼声浑浊。有一天，那位男客户看到我与某男青年通话时，即使对方谩骂也平静地跟他沟通，他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，也跟自己的夫人讲过这事。这对夫妇住在庆州，之后经常到店里，他们渐渐了解了真相。他们讲，过去在海云台海边见过法轮功，那时候认为是奇怪的团体，他们在卖场与我交谈中明白了过去对法轮功的认识是错误的。此时我悟到，证实大法要从修自身做起，只有我自己符合真善忍，待人祥和，周围的人看到我的表现后就能相信大法好。这对夫妇把小莲花护身符挂在背包巡游全国，所到之处人们经常对小莲花感兴趣，此时他们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。那位男士小时候在兄弟保育院受到体罚，留下了后遗症，有一天他因此突然身患麻痹住院。我发给他很多因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逢凶化吉的神奇故事，与亲身体验过大法宏大的事例，还给他普渡济世的大法音乐。那位男士以前不怎么看书，这次看大法书认真念九字真言，他很愿意听练功音乐中的 似木鱼发出的清澈的声音。几天前，这两位又找到我说，我们原来的家在庆州海边，这次台风美沙克产生的大浪冲走家里的很多东西。神奇的是，师尊的讲法书籍与小莲花护身符没有被冲走，还在原处。他们觉得很惊奇，更加对大法产生了兴趣，就学了练功动作。女士马上感受到手上有能量，可能这两位跟大法有很大的缘分，是师尊在渐渐地引导他们得法。第二次台风袭来时，这对夫妇来电告知，这次诚心念九字真言，只是停电了一会儿，平安度过了台风。他们表示将来要认真学法，也要认真地学练功。两位向我表示感谢，我告诉他们，这都是师尊的恩典，要感谢师尊。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是无量的。六，在国家庭园传真像。今年蔚山的太和江十里竹林被选定为国家庭园，来了很多观光客，在新建大桥的底部建造了以透明玻璃作为步行底板的人道桥，来旅游的人更多了。我悟到这是师尊安排让我们多救人。周末我也参加红传大法讲真相的活动，每次活动我尽量不落下。新冠中共病毒爆发后，人们对练功更有关注，开始人们不太了解法轮功，后来渐渐地明白了中共的邪恶，也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。近日更多的人来关注法轮功，表示有学功的意愿，现在学大法的人也渐渐增加，练功点的能量场也越来越强。我觉得只要用心，在另外空间可能起很大的作用。我想到无数的众生，他们天国的王在等着这部大法，就不敢怠慢任何一个人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，可能想救也救不了了。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，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做得好与坏，这件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，因为那个邪恶已经不存在了，那些邪恶逐渐的被销毁的已经没有能力了，想要再来考验你，重新让你走一遍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自己做的什么样呢，可能就是什么样了。好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你都应该做好，做得更好，赶快把那些不足，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去掉。我牢记师尊的这段法，牢记历史的这一时刻，一旦过去就不复返。我悟到，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救度众生，要想做好这件事情，就需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装满法理，才能发出正念，才能救度众生。我回想过去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考验时，自己是怎么做的，我是不是在向内找，是不是提高对自己的要求而过关，否则是不是埋怨别人，以常人的层次思考问题而过不好要过的关。现在的我到底怎么样？在接受记者教育培训时，当时即使熬夜也不觉得疲劳。前年寒冷的冬天，刚得法后约一年的时间里，发完一点正念后，我坚持学法一小时以上，再睡一两个小时后去参加晨练，练功时也不打瞌睡，练完功后也没有疲劳的感觉。感谢师尊在那段时间以严格的标准引领着我，我曾流着从心底涌出的泪水，发过誓要做好，可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，在向内找上也有不足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可能是因为发出了这一念，前不久我参加了针对中国人的真相广播与真相邮件项目，还有我一想到要给在韩国的中国人传真相，就很神奇地找到了能查找他们电话的方法。我只要用心，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另外空间帮助我。宇宙在更新， 我们带着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来，要知道现在自己遇到的困难都是自己修炼的环境。我切切实实地认识到，与其改变别人，不如提高自己，升华自己。要从自己的微观思想至表面都符合真善忍，达到纯正慈悲的状态时，大法的无量智慧在任何地方都能起到真正的作用。这种正能量使大法传得更广，能救度更多的众生。通过这次心得交流，回顾自己两年半的修炼，把其当作一面镜子，做好师尊讲的三件事，更加努力做好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有不符合法理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